普京總統專機秘密赴華府引關注，俄羅斯兩將軍遭清洗，美國重量級議員同蔡英文會面，老虎工作組加快軍售，伊曼卡被列川普民事案共同被告，遭上訴庭駁回，中安保公司同紐約私家偵探的關係引關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9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今日有消息傳出，根據航班追蹤網站 FlightTrader24 的數據顯示，有三架俄羅斯總統專機27日從莫斯科起飛，其中一架在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而其他兩架總統專機沒有顯示目的地。俄羅斯外交部說，這架飛機是為了接回俄羅斯外交人員，在亞格納兵變風波之後，俄羅斯總統的專機為何突然飛往華府，而在美俄沒有發生外交事件的情況下，俄羅斯用總統專機去接外交人員的說法，引發外界的廣泛關注。鄭迪報導。
與此同時，亞格納兵變後，普京的真正威脅已經顯現，有消息稱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才是更危險的人，而現在普京已經開始使出了史泰林時代的清洗手段，捉了兩個重量級將軍，而這可能會招來更大的反擊。目前亞格納兵變的內幕不斷地被曝光出來，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情報官員的介紹稱，俄軍的末日將軍蘇洛維金其實在亞格納發動兵變行動之前就已經知道普里戈任要兵變。報導稱，支持普里戈任兵變的俄羅斯國防部領導階層的俄國將領可能不止一個，如果不是其他有權有勢的人會出面協助，普里戈任斷不會冒然行動。蘇洛維金是俄軍的二把手，曾任特殊軍事行動的指揮官，他以前就和普里戈任有來往。英國每日郵報28日報導，俄國主戰派軍事網誌在 Telegram 的帳號透露稱，上個禮拜六24日亞格納部隊逼近莫斯科的時候，蘇洛維金曾經呼籲亞格納放棄行動，在事態無法挽回之前返回基地。蘇洛維金還透露自己奉命從戰場前線返回莫斯科，他當時公開表示，对于大众投票选出的总统下达的命令必须遵从。据说苏洛维金发布这段谈话之后就下落不明，现在苏洛维金和他的副手因叛国罪被捕，他们被关押在莱福尔托沃拘留中心。如今看来，可能俄罗斯国防高层怀疑苏洛维金对于亚格纳这场行动早已知情，怀疑他参与兵变。雅格纳兵变令普京大规模展开整肃行动，同时亦是国防部测试忠诚度的时机。日前已经有报道指，拒绝轰炸雅格纳集团部队的指挥官和飞行员都被调查。俄军低级官兵之中，只要曾经对雅格纳这场起义行动表达支持，都面临肃清行动。据说，俄军高层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虽然保住了官位，但他不再参与战争相关决策。俄罗斯广播频道在 Telegram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普京无法同意普里戈任提出罢绝邵伊古的要求。邵伊古一旦辞职将成更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在克里姆林宫有不少的影响力。邵伊古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服务资历比普京重要长，很可能握有很多人的把柄。而邵伊古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你无法用金钱令他闭嘴。今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称，普里戈任朝莫斯科进军一开始是长驱直入，但是他最终取消了行动。西方官员透露，本来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是计划视察比邻乌克兰南部地区，而普里戈任原本想趁机捉到这两个人，但是他的阵营有人走漏风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两日前就知道了普里戈任的计划。知情人士称，正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但却没有阻止亚格纳进军首都，所以亦引发了对普京总统权威程度的疑问。 西方国家官员认为，克里姆林宫呢次整肃行动会是俄罗斯下一个新时代的第一章。普京为了加强政权，已经使出史泰林风格的整肃手法。而泽连斯基幕僚长说，普京掌权时代的尽头已现，倒数计时开始了。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俄罗斯总统专机飞到美国来降落，去接这个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回国，这件事件本身就显得非常的不寻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其实美国是因为制裁俄罗斯的关系，是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美国的领空。那就是说，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破例。这样为什么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之下，边个都知道俄罗斯刚刚先至发生了一次兵变，而且兵变初步结束后，现在的俄罗斯可能正在面临着新一波的这个清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突然出现了这个总统专机的其中的一架到了美国，这个破例的行为，我觉得它是不寻常。他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地说，为了仅仅是接一个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回国，他就是去破这样的例，采取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可能不排除俄罗斯可能要接回国的这个人，他非常的重要，亦有可能是俄罗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找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可能需要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情况，要同美国这边进行一个通报。我们都知道，就是美俄双方虽然现在是比较敌对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双方在最高层其实一直都有通报机制，讲明其实双方在为了避免对方出现误判，可能在自己将要采取某个重大行动的时候，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一个通报。当然，这种行为的背后，它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的交易，隐藏了什么的秘密，我们现在还不太能够确定。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现在的普京，它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这样在这个时期，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它对整个俄乌战局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包括俄罗斯当前他们同西方这些主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
台湾总统蔡英文28号下午接见了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访问团，同时27号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宣布设立老虎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尽快向台湾交付武器。来睇报道。
蔡英文首先欢迎罗杰斯，在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首度率领跨党派成员访问台湾。他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民主自由阵营所面临的挑战。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不论在经济和国防等领域，会持续和美国携手合作，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他强调，罗杰斯和与会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来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加深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和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后盾。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国际亦更加关注台海局势。对此，经济学人智库在28号发表了一份名为《台湾冲突评估亚洲风险敞口》的白皮书，评估了亚洲不同经济体在台海冲突发生下的风险，无形表明亚洲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完全免受台海潜在冲突的影响，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造成的后果将无法想象。事实上，美国的对外军售缓慢一直是个痛点。在2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ke McCall 宣布设立老虎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 以便能够及时满足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老虎就是技术、产业和政府战备接触的英文缩写。麦考尔在声明中表示，这个跨党派的老虎工作组将由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 Mike Walls 领导，另由麻省民主党众议员莫尔顿 Seth Moulton、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希尔 French Hill 等四名众议员担任共同领导人。声明说，这个工作组将会整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专家，以及产业界专家和众议院外委会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对外军售过程的小组委员会领导层。工作组将定期举行简报，并向外委会领导层提出建议作为立法考量。华尔兹众议员表示，多年来美国的对外军售一直受到延误的困扰，所以令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会面临风险，而老虎工作组可以审视为什么很多物资的运送受到拖延或者增加成本，并在立法上落实解决方案，加快这些军售。麦考尔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对行政当局延迟交付台湾早已采购的武器感到不满，有些甚至是台湾在2019年就已经购买的武器至今仍未收到。在台湾正面对中共潜在的武力侵犯和灰色地带军事侵扰的情况之下，蔡英文亦多次向到访的美国参众议员当面催促，希望美国能够加快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麦考尔众议员本人在今年4月8号访问台湾时就向蔡英文承诺，国会正在竭尽所能加快美国对台军售的程序，亦将会为台湾的军队提供训练，这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6月27号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了将川普的长女伊曼卡·川普作为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这位前总统其子女和川普集团提起的民事欺诈诉讼的共同被告。郑蒂报道。
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上诉庭在裁决令中表示，我们面前的记录表明，在诉讼时效终止协议执行之日，被告伊曼卡·川普不再属于这个协议所明确描述的川普集团。去年9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霞 Leticia James 对川普和他三个成年子女以及川普集团等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参与了一场十多年的欺诈，说川普总统利用这场欺诈中饱私囊。詹诺霞将川普和他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次子埃里克川普和女儿伊曼卡都列为这项诉讼的被告。川普集团前财务总裁艾伦·艾塞尔·贝格尔 Alan Weisselberg 和另一位公司高管的前雇员杰夫·麦康尼 Jeff McConney 亦被列为被告。詹诺霞调查了几年，发现财务总裁的仔、川普公司的职员用了川普企业的公寓和车辆，但没有报为福利收入，所以对这两个人提出诉讼，仲告川普早年将财产报高了，可以同银行借更多钱，但川普早就还晒向银行借的钱，而且银行没说他不愿意借更多钱给川普，因此这个诉讼一直被很多法学专家视为无厘头的案件。虽然川普频遭无厘头的控告，但是据27号最新出炉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度亦以 44% 超越拜登的 41%，但如果拜登对上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则能够以 42% 的支持率险胜德桑蒂斯的 40%。 据川普竞选团队告知路透社，现在川普竞选团队在多个州推动修改规则，以利于共和党的投票，而让支持川普的州提前举行投票亦是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因为竞争通常在各州有机会正式投票前结果就已经出炉，而且早投票的州通常能够带动投票风向及引领更多的动力。
涉嫌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的美国私家侦探前警长在美国受审获罪之后，另一位纽约著名的私家侦探和中共的关系亦引起了传媒注意。请你报道。
据纽约邮报报道，迪艾特·布蒂图是纽约市的一名知名私家侦探，2017年曾经竞选纽约市长，2015年他的 BDA 公司出售了 50% 的股份给中安保，简称 CSP， 这亦显示了他和中共公安部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保安协会的主管单位是中共公安部，而中安保集团的董事长刘伟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曾任中共保安协会副秘书长，换句话说，刘伟就是中共政府的情报人员。而中安保在1994年就由中共公安部申请批准设立，还多次承担重大政治安保任务，比如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承担安保任务，而他在海外则重点服务一带一路的目标。官网说他在美国、吉尔吉斯、柬埔寨、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中安保是2015年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注册成立，同年中安保收购了 BDA 的一半股权，由迪艾特的长期律师克莱恩 Howard Klein Handler 完成交易。而克莱恩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被列为中安保的行政总裁。迪艾特在2017年竞选纽约市长时担任主要竞选顾问。纽约邮报在调查公共纪录后发现，收购交易之后，迪艾特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在南安普顿镇买了一栋1700平方英尺的住宅。此后他开始向共和党联邦候选人捐款，包括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他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捐赠了超过5万美元，然后在2017年他作为独立人士竞选纽约市市长失败。迪艾特向纽约邮报表示，交易之后他去了北京见了刘伟和其他高层，才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和共产主义者合作，但他表示直到2019年他才终止协议。迪艾特说，我的公司不是他们的，我给了钱他们，并在疫情爆发前脱身，我不同中国共产党做生意。但纽约市的公开文件却显示， BDA 最少到2021年是中安保还拥有 10% 的股份。目前迪艾特和他的 BDA 公司尚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但在亲共侨领因妨碍美国人民自由遭逮捕之后， BDA 这间公司亦受到媒体关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